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多谢阿莎莉啱啱讲咗我今日讲嘅主题。
感谢莎莉把我刚才要讲的主题已经讲出来了。
但我想有可能有三到四讲嘅讲道路、真理同埋生命。
会用三到四讲的时间来讲道路、真理和生命。
今日第一讲系讲道路。
今天第一讲会讲到道路。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说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说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这个刚刚就代表了人在世界三个范畴。
这刚好讲到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三个范畴。
这个人生道路的取向是什么样？你怎么行这个人生的道路？
人生的道路取向是如何？你如何来走你的人生的道路？
什么是作为你人生的一个终极的判断的标准？
什么是你人生终极的判断的标准？
而最后你自己生命的归属在哪里？
最后讲到你自己生命的归属在哪里？
这三个范畴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引导。
在这三个范畴当中，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引导。
我们常常说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整天说到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这个话对你来说是不是真实的呢？
那么这话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你人生的道路是不是真的以神的话语作为依归呢？
你人生的道路是否真的以神的话语作为依归呢？
这个需要经过考验才可以说得准的。
这是需要经过考验才能够做准的。
耶稣自己就经受过这样的考验。
耶稣自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我们今天就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四章。
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章、第四章是吧？
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记载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一个经历。
那么第四章的第一到十一节就记载了耶稣在旷野受到试探。
但我们可能对他这个内容都很熟悉的了。
大家对这些内容都很熟悉。
但如果要理解这个试探的内容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首先认识他的背景。
我们要看试探的内容，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他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出埃及这个背景。
那么背景就是以色列人用了四十年出埃及这么一个背景。
他们在旷野受到试探。
他们在旷野受到试探。
如果在圣经第这个十一节的经文里面，第二节有提到耶稣禁食四十昼夜。
那么在第四章的经文提到了耶稣禁食四十昼夜。
第二节那里。
在第二节。
那么圣经学者又认为这个四十天的试探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周年的时间。
那么圣经学者认为这四十天的试探就代表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受到四十年的试探。
我们个个都知道耶稣怎么样回答他。
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来回答的。
那么耶稣的三个回答全部都是引用圣经的经文。
那么耶稣的三个答案都是引用了圣经上面的经文。
哇，这些经文出自哪里呢？
那么经文出自哪里呢？
我们不一定个个都知道。
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那耶稣回答的三次的经文都是出自于生命记。
那么耶稣用来做回答的三段经文都出自于生命记。
生命记的六章到第八章。
出自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
那里是正正都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所受的试炼考验。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正好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四十年中在旷野受到的考验。
今天我们用仔细来看一下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
我们今天要来仔细的看一下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
其实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每一次都有三个不同，每一次都有一个不同的场景。
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场景。
那么第一个场景是旷野，第一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第一个场景是旷野。
那第二个试探的场景是圣城。
第二个试探的场景来到了圣城。
第三个试探的场景是一个最高的山。
第三个试探的场景来到了一座最高的山。
我们看看地理位置，一个比一个高。
我们看到地理位置在一个比一个的升高。
简单来讲，
简单来说，
旷野其实预表了我们个人生存的空间。
旷野预表了我们个人生存的空间，
都代表我们人这个最基本的需要，
代表了我们人最基本的一些需要。
而圣城呢，就预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而圣城预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而高山呢，企喺上面可以睇晒所有嘢。
高山，我们站在山顶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佢预表世界方面嘅荣华富贵，
预表了世界代表的荣华富贵。
我哋人生嘅志向，我哋嘅追求。
我们人生的志向，我们的追求。
嗱，呢个就系人生三个唔同嘅范畴。
这是我们人生三个不同的范畴。
如果我哋要明白佢嘅含义嘅话咧，我哋一定要翻翻即系生命记。
如果我们要明白当中的含义，我们一定要回到生命记，
睇下耶稣嘅回答点解对我哋可以有咩意义？
看一下耶稣的回答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意义？
好，我哋睇第一个嘅考验。
我们看第一个考验。
第一个考验系一个生存需要嘅考验。
第一个考验是一个生存需要的考验。
所以第一个试探其实记载喺第二节同埋第二节到第四节。
这第一个试探记载在第一和第四节。
我哋不如翻开圣经，或者攞打开我哋嘅周刊。
我们可以翻开圣经，也可以看我们的周刊。
我哋一齐嚟读第二节和第四节，好冇？
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和第四节。
第二节到第一节到第四节。
对不起，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二节到第四节。
好，我哋一齐嚟读，好冇？
我们一同来读。
预备起。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前进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我哋知道呢个试探耶稣嘅回答嘅经文引用就系《生命记》嘅第八章。
对，这个试探耶稣的回答引用的《生命记》的第八章。
嗱，嗰个经文系第三节。
这一段经文是第三节。
我哋请阿晶晶可以帮我读出《生命记》嘅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请听我读出第《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警醒遵守，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多谢阿晶晶，我哋读出嚟呢个八章嘅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哋知道喺旷野起码都有六十万到一百二十万人嘅以色列喺旷野。
大概有六十万到一百万的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里。
可能有成个 Gold Coast 嘅人口，或者系两倍 double 咁 size 嘅人口喺旷野。
大概有两倍于 Gold Coast 现在的人口这么多。
佢哋喺旷野完全冇食物。
他们在旷野当中完全没有食物。
可能连水都冇。
可能连水也没有。
佢点样生存落去咧？
他们如何生存下去呢？
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考验。
这是一个实际的考验。
神点样做呢？
神怎么做呢？
神从天上赐下玛拿俾佢哋食。
神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他们吃。
玛拿嘅希伯来原文就系呢个咩嚟嘅？
玛拿的希伯来原文就是这是什么？
就是 what's it？
What it is？
即系意思系咩嚟嘅啫？呢个名就系呢个咩嚟嘅啊？
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
因为冇名噶嘛，因为地下冇呢样嘢噶嘛。
因为没有名字，地上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因为天上降翻落嚟噶嘛。
是天上降下来的。
玛拿呢样嘢自己冇法种植出嚟。
玛拿无法种植。
你又冇办法储存啊？
你也没法储存它。
你一日就一日食晒噶，第二日就烂就冇得食噶啦。
一日只有要一日吃光，第二天就不能吃了。
所以呢个系一个完全人冇办法掌控嘅一个食物。
这是人完全无法掌控的一种食物。
只可以仰望神嘅供应。
只可以仰望神的供应。
所以以色列人喺旷野只可以倚靠神。
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只能依靠神。
再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东
西，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东西。
所以旷野正正就代表了一个地方没有人住都不可以住人的地方。
旷野代表了没有人住也不可以住人的地方。
我们澳洲都有很多旷野的，
我们澳洲也有很多旷野。
我们 Outback 全部是旷野，
我们的 Outback 都是旷野，
里面没有人住，
当中没有人居住，
里面没有水没有食物，
当中没有水没有食物。
我从飞机飞过飞过来澳洲的时候看到里面全部是沙漠，可能连植物都没有。
我乘飞机到达澳洲的时候看到了这些沙漠，可能当中连植物也没有。
在一个人不可以生存的地方，
在这一个人无法生存的地方，
因为要生存就一定要依靠神，
要生存就只能依靠神。
所以神带他去到一个地方，
所以神带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因为是除了神之外没有第二个可以依靠的，
在那个地方除了神以外没有第二个可以依靠的。
所以是考验人是不是单单的依靠神和神的话语，
这就是要考验人是不是单单的依靠神和神的话语。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就是靠，
就是靠。
他讲出一个对比，他带出一个对比，
他带出了一个对比。
你是靠什么定是靠神的话呢？
你是靠食物还是靠神的话语呢？
你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靠的是什么呢？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靠的是什么呢？
平时我们都是讲信心信靠，
平时我们常说信心信靠，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上的，
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上的话语，
或者是在头脑上的，
或者是题目，
或者是在 头脑里面，
或者是在头脑里的。
唯有当神带你去到一种的境况，
唯有神把你带到一种境况当中，
是你没有晒任何依靠的时候，
是你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
这个才是你遇到的真正的考验，
那才是你遇到的真正的考验。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依靠神，
在那个环境下你才会知道你是否真的依靠神。
那这样的环境我们都不情愿的，
这样的环境我们并不情愿到达，
我们没有人愿意去到这样的光景，
我们没有人愿意落到这样的光景。
但神为了操练我们的缘故，
但是神为了操练我们的缘故，
有时会放我们去到这个地步，
有时他会放我们到这样的光景当中。
耶稣当时在禁食的期间，
耶稣在当时的禁食的期间，
他禁食不单单只为了专心祈祷，
他禁食不单只是为了专心祈祷，
他都要告诉自己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我是不需要依靠食物，
他也要告诉自己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不需要依靠食物。
我虽然肚子饿，
我虽然肚子很饿，
我可以放低食物，
我可以放下食物，
我不需要依靠，不需要依靠食物，
我不需要依靠食物。
当然有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魔鬼在耶稣最软弱的时候的试探。
有人解经的时候说这一段是魔鬼在耶稣最软弱的时候来试探他，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如此，
事实就唔系，其实唔系咁。
事实不是如此，
因为耶稣已经禁食咗四十昼夜啦。
因为耶稣已经禁食四十昼夜，
佢嘅灵性可能处最高峰嘅时候，
他的灵性可能达到高峰，
就在系呢个学习不断依靠食物，唔需要不断依靠神，唔依靠食物嘅时候，
在这学习不依靠食物而只是依靠神的时候，
魔鬼就话佢听，嗱将。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就行了，
魔鬼来跟他说把石头变成食物不就行了吗？
耶稣就放低自己的需求，
耶稣放下自己的需求，
直接的面对神，
直接的面对神。
那这个处境给我们怎样反思呢？
那么这样的处境给我们如怎样的反思呢？
今天我们依靠什么呢？
今天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
人的生活是很实际的，
人的生命是实际的。
我们可能会问，
我们可能会问，
单单靠神就可以生存的吗？
单单靠神就能够生存吗？
虽然我哋喺澳洲就唔至于所生活嘅旷野一样，
虽然我们身处澳洲不至于说身处旷野，
起码我哋而家喺生活在海岸附近，唔系生活在 Outback 里面。
我们现在生活在海岸线附近，并不是生活在 Outback。
所以我哋可能唔一定系遇到咁样嘅境况。
所以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系亦觉得今日的确有好多人为生活系奔波劳碌。
但是今天的确是很多人在为生活奔波劳碌。
十几年前我在澳洲的时候，
十多年前 我在澳洲。
十年之后我就要回来澳洲。
十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我觉得澳洲的生活比十几年前又更加艰难不容易。
我觉得澳洲的生活比十多年前更加的艰难不容易。
我的住房房屋已经翻了一番的地价。
我们住房的房屋已经地价已经翻了一倍。
我哋嘅电油都翻咗一番油多。
我们的汽油的价格也涨了一倍。
所以我哋嘅生活可能比以前嚟讲更加唔容易，我哋嘅福利可能都少咗好多。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比以前来说更加不容易，我们的福利也被减少了。
所以我哋好似惊自己冇份工。
我们也会担心我们会失业。
我哋真系挂念自己点样保住自己嘅饭碗。
我们常常挂虑我们怎样保住我们的饭碗。
都有唔少嘅信徒到礼拜日都有喺搏命嘅工作。
也有不少的信徒在主日也要来拼命的工作。
就俾佢都唔容易，就喺嚟到神嘅殿中嚟，俾佢有力量继续往前行。
那他们也会来到神的殿中，自取力量继续往前行。
我唔知道喺主日嘅朝早早晨啊两个钟嘅。来到神的面前，会不会让自己的生计有很大的影响呢？
我并不知道主日的两个钟头来到神的殿中，对自己的生活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吗？
即会不会对自己生计的影响会很大呢？
是不是对自己的生计有很大的影响呢？
我不知道。
我并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做生意的。
我知道在座有些弟兄姊妹是做生意的。
在我们客餐馆的 Hugo 和 Bonnie 还有 Tony 和 Angela 的夫妇，他们都是 做餐馆的。
有两位夫妇，两对夫妇也都是在做餐馆的。
那他们就每一个早上都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
他们每一个主日的早上都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
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去试一试。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来试一下。
我们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试一下，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依靠神的结果会怎样？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真的是如此，真的依靠神，结果会是怎样？
在旷野，神给以色列人什么信息呢？
在旷野当中，神给了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信息呢？
人需要食物才可以生存。
人需要食物才能够生存。
所以神要赐给他们玛拿。
所以神就赐给他们玛拿。
但是这个食物是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呢？
但是这食物是否我们最终的依靠呢？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认真地问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要来认真地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的房产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呢？
我们的房产是否成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股票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呢？
我们的股票是否成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科技，最新的科技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呢？
我们最新的科技是否成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澳洲的政府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呢？
我们澳洲的政府是否成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要真正学习嘅生存之道，就系全心全意嘅依靠我哋嘅神。
我们要学习真正的生存之道，是全心全意依靠我们的神。
禁食其实是一种操练嚟嘅。
禁食其实是一种操练，
帮助我哋学习点样依靠神，
帮助我们学习怎样依靠神。
其实禁食唔单单只系用于禁嗰啲食物。
禁食不单单用于只是禁止吃食物，
都可以应用于好多我哋认为自己唔可以少嗰啲嘢，
也可以适用于很多我们认为我们少不了的东西，
或者我哋认为我自己离唔开嗰啲嘢，
或者是对我们认为我们离不开的东西，
或者我哋认为自己好紧要好紧要嗰啲嘢，
或者是针对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譬如睇电视啊，
比如说看电视
，shopping 啊，
比如说去购物。
买靓衫啦，
买很好看的衣服。
打游戏机啦，
打游戏机。
上网啦，
上网。
玩 iPad 或者玩个 smartphone 啦，
或者是对智能手机的依赖。
嗱， 呢啲禁食可以用喺呢个方面嘅喎。
这些都是禁食可以用的方面。
嗱，我哋总之要话俾自己听。
总之，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哋可以放低呢啲嘢。
我们可以放下这些东西。
我哋唔需要依靠呢啲嘢。
我们不需要依靠这些东西。
呢个系第一个生存嘅考验。
这是第一个对生存的考验。
咁第二重嘅考验呢？
第二重的考验
系一个逆境嘅考验喎，
是一个逆境的考验。
咁我哋睇下呢个圣经嘅第五节到第七节，
看一下圣经的第五到第七节。
好，我哋攞出我哋嘅单张租行，我哋一齐嚟读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们拿出单张，我们一同来读第五到第七节。
啊，预备起。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这个试探是最难解释的，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试探。
很多人将这个理解为不可追求神迹，
很多人将这个试探理解为不可追求神迹。
有些人认为魔鬼是利用人去追求名誉的那种心态，
有的人又认为是魔鬼利用人追求名誉这样的心态，
所以引诱耶稣跳下去，自己有毫发无损，去自己出下风头咁样。
说魔鬼引诱耶稣跳下去，然后毫发无损，可以出一下风头。
但你知道耶稣的回答完全不关这些事喎。
但你看到耶稣的回答完全与这个无关。
唔系针对呢个心态，
并不是针对这样一种心态。
佢教导我哋不可试探主你嘅神。
他教导我们的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所以呢个试探唔容易理解嘅。
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试探。
要理解主喺呢度讲呢个话意思。
要理解主在这里讲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要翻翻《生命记》的第六章十六节。
要回到《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六节。
呢度咁讲，
这里说到：
你们不可试探主你嘅神。
你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像你们在玛撒地那样试探他。
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咁喺玛撒地嗰度发生咩事？
那么在玛撒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系有嘅，
发生了事情。
就系出埃及记嘅第十七章嘅第二到第三节咁记载。
回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的第二到第三节。
大家唔使翻嗰度，听我讲得噶啦。
你不需要去翻，我告诉你就可以。
嗱，当时百姓冇水饮啊。
当时的百姓没有水喝，
他们向摩西发怨言。
他们向摩西发怨言。
他说：“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人从埃及领出来？”
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到这里？”
是我们和我们的仔女被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在这里呢？
是我们与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在这里。
他要向神发怨言。
他们向神发怨言。
你一定都要给水我饮。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们水喝。
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就翻翻埃及去。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埃及去。
喺呢度咧，其实系佢哋有神嚟服侍佢哋。
在这里说的是，他们要神服侍他们。
你唔俾我水饮，
你不给我水喝，
我就唔要你，
我就不要你了。
呢个就系试探神系咪听我嘅话。
这就是在试探神是不是听我的话。
嚟试探神系咪喺佢哋中间。
来试探神是否在他们当中。
在旷野这样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神在他们中间。
在旷野的时间当中，我们清楚地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
云柱火柱过红海，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神在他们中间。
云柱火柱过红海，这些事情都证明神与他们同在。
但是这个时候说，神你不给我水饮，我就回到埃及。
但在这里他们却说，神你不给我水喝，我就回到埃及去。
所以在出埃及的十七章第七节讲，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这里讲到，这个地方起名叫玛撒。
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
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
那讲得通俗一点就是。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
如果你耶和华在这里的话。
如果 果耶和华你在这里，
你就一定得俾个水饮，
你就一定要给我水喝。
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当你就唔喺度。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认为你不在这里。
我哋就翻翻埃及去，
我们就要回到埃及去。
所以喺呢个背景之下，我哋嚟睇下耶稣自己嘅回答。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回答。
咁啊，第一个试探我哋讲到有一个地比。
试探，我们讲到了有一个地点，
一个对，
一个 一个对比。
我哋唔系靠，唔系埋单，唔系靠食物，而系靠神嘅话。
我们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的话。
咁喺第二个试探，我哋睇到有咩对比咧？
那么在第二个试探当中，我们看到怎样的对比呢？
好似唔容易睇出嚟，
并不容易看出来。
但喺《生命记》嘅第八章第二节嗰度讲得好清楚。
但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
嗱，嗰段记载系同一件事。
这里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系呢度讲咧，以色列人喺旷野冇水饮，冇水饮，系神要试炼佢哋。
但这里说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是因为神要试炼他们。
呢度喺《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六节咧，咁讲。
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十六节说：，
又在旷野将你们列祖所不认识嘅玛拿赐给你吃。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试验你。
叫你终究得福。
叫你终究享福。
点解神要试炼佢哋咧？
为什么神要试炼他们呢？
神要试验佢哋咧？
神要试验他们呢？
系因为神拣选咗佢哋。
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
所以神要操练他们，
所以神要操练他们，
帮助他们遵守神的诫命，
帮助他们遵守神的诫命，
学习怎样依靠神，
学习怎样来依靠神，
这样他们终究就会享福，
这样他们就终究享福。
所以这里是有个对比在这里，
这个对比在这里，
就不是人呢可以要求神有所行动，
不是人要求神有所行动，
而是神可以要求人呢有所行动，
而是神要求人有所行动。
所以这里是一个对比在这里，
这是 这里的对比。
好，这个试探给我们有什么反思呢？
那么这个试探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呢？
第一个试探的主题是要依靠谁，
第一个试探的主题是要依靠神。
那第二个试探的主题呢，要服从谁，
第二个试探的主题是要服从神，
是人要服从神，而不是神要服从人，
是人要服从神，而不是神要服从人。
我们知道一个小朋友长大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试探大人的底线。
我们知道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有时会来试探大人的底线。
这个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可能必然会出现的事。
这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在这个阶段当中。
那么大人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要教导他们。
那么大人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要教导他们，
是操练他们，
要操练他们，
而不是放纵他们，
而不是放纵他们。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神学上他们是一个小童的阶段。
在
神学上来讲，理解他们是一个在自己是小童来的。
在神学上理解那段时间，他们是一个小孩子的阶段。
他们需要操练，
他们需要操练，
他们必须要知道神他有自己的界线，
他们必须要知道神是有自己的界限的，
而且他们要服从这个界线，
而且他们要服从这个界线，
这样才能学习怎样可以成为神的子民，
他们这样才能够学习怎样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神在旷野要试验他们，这个是正常，很正常的事。
所以神在旷野当中要试验他们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又这么说，
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又说到，
你当心理思想，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神在旷野那里是在试验他们，
神在旷野当中在试验他们，
神会听我们的祈祷，
神会听我们的祈祷，
但他不会听我们的指挥，
但是他绝不会听我们的指挥。
我们不可试探神，
我们不可试探神，
但神可以来试炼我们，
但是神可以试验我们。
那 第一个试探的场景是一个我们生存的空间。
第一个试探的场景是刚才讲到我们生存的空间。
第二个试探的场景是一个逆境。
第二个试探的场景是一个逆境。
神有时允许我们落在一个逆境当中。
神有时候允许我们落在逆境当中。
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顺服神。
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顺服神。
我们知道落在我们自己处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 WHY。
我们知道我们落在逆境当中，我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我最爱的人会出现这样的事？
为什么我最爱的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刚刚就是我？
为什么就是我？
为什么有些人有生在中国传福音，去到这样路途这么远，即是死在半路都没去到中国？
为什么有人要到中国传福音，千辛万苦，但是却死在半路都没有到达目的地？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坦白说，很多所谓大部分的为什么，我们人的全面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到的。
坦白来说，大多数的为什么，以我们人的层面，是我们没法回答的。
你身边的人呢？都没试图去常常去解释一些事。
身边有人试图常常来解释这些事情。
就我劝大家没试图去解释所有的事。
每一次身边的人都不要试着去解释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确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你陪伴他好过我常常跟他讲一些讲出的原因。你陪伴他
哦，所以陪伴是最重要的。
不一定非要跟他解释的原因是什么，
不一定要跟他解释是为什么。
一个人如果是落在一个逆境当中呢，通常是有两种的结果。
人落在逆境当中通常有两种结果。
对人方面，
对人方面，
一种是心理可能变得更加的苦毒，
一种是心理可能更加的苦毒，
另外一种呢，可能心理变得啲人系更加嘅谅解，更加嘅包容。
另一种就是人们会变得更加的谅解，更加有包容。
所以有两种唔同结果。
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那对神方面呢，都有两种唔同结果。
那么落在逆境，对神方面也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一种就系炒神嘅鱿鱼，
一种就是把炒神的鱿鱼。
我唔睬你。
我不再理你了，
因为你都不帮我解决我，唔帮我改正我难处。
因为你并没有帮我解决我的难题。
就是当神在他的手下。
那么就是看当神是看不见的。
当神是他自己的手下。
哦，当神是自己的下属。
咁第二种结果就系自己真正嘅谦卑落嚟。
第二种结果就是对神人自己真正的谦卑下来。
信靠神。
信靠神。
相信神嘅应许。
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必定会给他开出路。
相信神必定会给他开出路。
结果佢就经历咗神嘅信实。
结果他经历了神的信实。
所以你知道在神所允许的逆境当中，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你就会知道，当在神允许的逆境当中，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第二重的考验是一个逆境的考验。
第二重的考验我们刚刚讲到是逆境的考验。
我跟着我来看第三重的考验。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重考验。
第三重的考验是一个生命的考验。
第三重的考验是生命的考验，
或者生命的追求，
或者我们说是生命的追求。
好，我们一起都不如来读回第圣经的第八节到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一同来读。
预备起。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这个是出自于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这一段出自于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三节。
好，我们都有请晶晶读出来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三节。
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三节，请听我读。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大家想到这里的 case 是你饱足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里提到的是当你饱足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肚饿的时候，
不是肚子饿的时候，
自己饱足的时候就有一个考验了。
那么当你饱足的时候又有一个考验，
你在敬拜谁，
你在敬拜谁，
你在侍奉谁，
你在侍奉谁，
你在追求什么，
你在追求什么。
同样的这个考验呢，有一样的记载是生命记的第八章的十一到十九节，
那么
讲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考验记载在了生命记的八章十一到十九节，
因为作者是重复的讲，
因为作者在重复的讲，
所以我都重复讲一次，
所以我也要再重复讲一次。
他这里这么讲，
这里说到
你要谨慎，免得耶和华你的神，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
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冚唪唥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加增，
并你所有的都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
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恐怕你心里说，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
你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都是他给你的，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也是他给你的。
你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你
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所以只有摩西去三番五次的次嘅好苦口婆心嘅咁讲，
为什么摩西在这里三番五次苦口婆心的要这样说呢？
因为人保暖之后咧，就会追求更多嘅嘢。
因为人保暖以后就会追求更多的东西。
我就话忘记，好容易忘记神，
而且就会很容易忘记神。
又或者以为自己咩都可以靠晒自己，
又或者会认为什么都是靠自己得来的，
或者系像当时嘅以色列人嗰样咁样转去敬拜其他嘅神假神，
或者也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转而去敬拜其他的假神。
那我哋侍奉敬拜嘅对象只有一位，
我们侍奉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
就系耶和华神，
就是耶和华神。
此外别无他神，
此外别无他神。
那人生人天生就有敬拜某种事物或者系圣灵嘅嗰个倾向，
人天生就有敬拜某种事物或者是圣灵神灵的倾向。
仍然不追求耶和华神，
人若不追求耶和华神，
就可能追求第二样嘢，
就可能追求别的东西，
物质方面嘅嘢，或者系世界方面嘅嘢，
物质方面的东西，或者是世界上的东西。
有啲嘢就慢慢渐渐嘅成为咗你自己嘅神，
有些东西慢慢的、渐渐的就成为了你自己的神。
魔鬼叫耶稣拜他。
魔鬼叫耶稣拜他，
所以咧，只要你愿意向他下拜，
所以只要你愿意向他下拜，
一切嘅荣华随手可得，
一切的荣华随手可得，
唔使上十字架咁辛苦咁痛苦，
不需要上十字架那么辛苦。
嗱，耶稣来到呢个人世间，最大嘅考验就系走上十字架。
耶稣来到人世间最大的考验就是走上十字架，
并且喺十字架上面得荣耀。
要在十字架上得荣耀，
但系魔鬼应承佢，应承佢。
但是魔鬼应承他，
佢只要你拜他，咁一切都可以赐俾你。
说只要你拜他，一切都可以赐给你。
其实呢一切冚唪唥不嬲都系耶稣自己嘅。
其实这一切都已经是耶稣的。
所以魔鬼今次佢唔再讲你若是神嘅儿子。
所以魔鬼这一次没有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而系好直接咁讲，
而是直接的跟他说：
你唔使做神嘅儿子啦，
你不需要做神的儿子了，
做我嘅儿子咪得啦，
做我的儿子不就行了？
所以耶稣好肯定嘅回应，
所以耶稣肯定的回应：
撒旦你退去吧，
说撒旦你退去吧。
咁样嘅试探俾我哋有咩反思呢？
这样的试探给我们怎样的反思呢？
其实呢个世间嘅万有全部都系属乎神嘅。
世上的万有都是属于神的。
我哋所有嘅一切都系上帝赐俾我哋嘅。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不过我哋自己嘅生命，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魔鬼说：啊，我哋将呢一切全部都赐俾你。
魔鬼说：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其实都系呃你嘅啫。
其实他是在骗你。
呢一切都系从神那来嘅。
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
我哋见到有啲人咧，成日都喺庙里面求财、求官、求仔、求福。
我们看到有些人们在庙里求财、求官、求儿子、求福气。
如果系得到之后咧，又系还愿哦。
有时候他得到以后就会去还愿。
其实佢就被个魔鬼牢牢咁控制住。
看上去就像被魔鬼牢牢地控制住。
仲有我见到有啲人咧，自己有如果有啲有家财或者系有啲咁嘅身份地位。
我看到有些人有家产，还有身份地位。
佢又认为自己好叻喎。
他就认为自己很能干。
佢以为呢啲冚唪唥系自己嘅本事赚翻嚟嘅。
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本事大赚来的。
其实你叻乜嘢啫？
其实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因为你所有嘅一切，连你口中嘅呼吸都系神赐俾你嘅。
因为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呼吸的空气，都是神赐给你的。
你所有嘅机会都系神俾你嘅。
所有的机会也是神给你的。
咁你要记住哦，神俾得谁多，咁就要问佢多要啊。
要记住，神给谁多，就要与谁多要。
嗱，托付你嘅嘢多，咁就要向你多取喎。
那么托付给你的东西多，就要向你多多的取。
但呢个系路加福音十二章嘅四十八节嘅记载。
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
所以我哋如果啲嘢多嘅话，我哋可能向神交代嘅嘢也多。
所以我们如果拥有的东西多，我们向神交代的也要多。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吸引佢追求嗰啲嘢。
每一个人都有吸引他去追求的东西。
如果唔系追求耶和华神嘅话，可能真系追求第二样嘢。
如果你不是追求耶和华神，你就会追求别的东西。
可能追求啲偶像啊，或者啲其他嘅假神。
追逐的是偶像，或者是其他的假神。
如果香港人好中意炒股买股票。
香港人喜欢炒股买卖股票。
所以有时摆下摆下呢样，摆下嗰样，摆下关公，摆下第二个嘢。
所以有时候会拜一下关公，拜一下这个，拜一下那个。
澳门人咧又崇尚赌博，因为澳门系赌城嚟嘅。
澳门的人喜欢赌博，因为澳门是一个赌城。
但佢又拜好多嘢，拜妈祖又拜呢样嗰样。
他们也会来拜妈祖，拜这个那个。
咁大陆人咧，即系为人民币服务。
大陆的人目前在为人民币服务。
咁佢冇咩去拜嗰个，靠自己，咩都靠自己。
他们没有什么可拜的，就事事都说靠自己。
嗱， 我哋生活喺澳洲，
我们生活在澳洲，
我哋可能心存感恩，
我们可能心存感恩，
因为第一层嘅生存嘅考验，同埋第二重嘅逆境嘅考验，我哋可能比人哋少，相对而言我哋比人少。
因为第一刚才讲到的第一重生存的考验和第二重逆境的考验，我们相对的会比别人要少一些。
但系唔好开心住，
但是先不要高兴。
我哋第三重生命嘅考验咧，都比人哋多得多啦。
我们第三重经历生命的考验，要比别人多得多。
所以我哋一样，神系公平嘅。
所以神是公平的。
咩什么咩嘅环境，我哋都有自己嘅考验。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面临自己的考验。
那我觉得我们人心里面，我哋心底都有某种程度嘅偶像。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某种程度的偶像。
咩位置偶像呢？
什么位置偶像呢？
就是在那里你想找到神才可以给你的那种的满足。
就是在那里你要找到神才能给你的满足。
那些满足是想在那里偶像那里得到，不是神那里得到。
你想得到的满足是从那些偶像当中得到，而不是从神那里得到。
那我们自己的心底多多少都有这种偶像存在。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多少都有这样的偶像存在。
你问我怎么知道呢？
你会问我怎么知道？
那有些方法可以帮你来检视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case 的吗？
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来检查一下是否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第一种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第一种是当你独处的时候。
你在很习惯想些什么事呢？
你习惯性的会想些什么事情呢？
发些什么的白日梦呢？
你会发怎样的白日梦呢？
什么事让你一想起你就很兴奋很畅快呢？
什么事情让你一想起来就兴奋就畅快呢？
这个都是一个检视，可以想一下。
这是一个检查，你可以来考虑一下。
第二个是我们怎样来使用我们自己的金钱呢？
第二个方法是你如何使用你的金钱。
你在哪里金钱用得最多，用在哪里呢？
你金钱在什么地方使用得最多？
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自己想。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来考虑一下。
有多少我们自己用在教会事工或者传福音上面呢？
有多少钱我们是用在教会的事工和福音上？
我们使钱有一个模式，就可以即系俾我哋睇到我哋可能嘅偶像喺边度。
我们花钱的模式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潜在的偶像是什么。
咁第三个系你点样面对呢啲未蒙应许嘅祈祷呢？
那么第三个方法是你如何面对某一些未蒙应许的祷告，
或者系有啲好想得到嘅嘢，结果系挫败未得到呢？
还有就是你很想得到的事情，你却面临挫败没有得到。
你是深深的绝望，或者可以继续往前行呢？
你是产生绝望，还是继续向前呢？
这个都可以给自己有这个反思。
这些也可以让自己能够来反思。
那么最后一样就是你检视一下自己最无法面对的自己的情绪。
最后一个就是你来检视一下你自己最无法面对的一种自己的情绪，
或者自己控制不到的一种情绪，
或者是你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的一种情绪。
那就是你自己的死穴来的。
那就是你自己的死穴。
当你极度的愤怒，
当你极度愤怒，
极度的恐惧，
极度的恐惧，
或者是极度的绝望的时候，
或者是极度绝望的时候，
我想下是不是真的有些东西在我心中过不到气，
你就会想到是否真的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心中是过不去的。
那个东西对我太重要，一定不可以失去。那个东西对我太过重要，一定不可以失去。
这个东西对我太重要了，我一定不可以放弃。
是吧？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检视一下，我们心中真正有没有隐藏这个偶像。
这一些方法都可以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心中是否真的是有一些偶像。
让我们来重新检视我们自己的人生。
让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的人生。
有翻我咁上下年纪的人呢，都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
与我年纪相仿的人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
我们多了很多人生的智慧。
我们增添了不少人生的智慧。
我们都同时就有了很多既定的框框。
我们也同时有了很多既定的框框条条。
当我自己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当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我毕业了问个老师，就我毕业了就请我饮茶。
我的老师在毕业以后就请我饮茶。
佢同我讲，
他就跟我说，
他讲啊明顺，
他说明顺啊，
我知道你好有心侍奉，
我知道你很有心侍奉，
你行到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嘅优势，
你走过很多的路也有不少优势，
不过我睇到你头脑里面有好多好多个框框，
但是我看到你头脑当中有很多的框框，
但将自己框实晒，
把你自己框住了，
所以令你自己发挥唔出来自己嘅优势，
所以你常有时候会发挥不出你自己的优势。
佢话你一定要破除呢个框框，
所以你一定要尽量破除这些框框。
神一定俾你有另外一方天地，
神一定会给你另外一方天地。
所以我好多谢我呢个先生就指出我呢一点。
我很感谢我的老师指出我这一点。
其实在神学院读神学的第三年开始，
其实在神学院读书的第三年开始，
到最后一年，
到最后一年
之后，在香港又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学习侍奉，
之后在香港又还有一年的时间学习和侍奉。
我知道神就拿起个斧头在拆我的框框，
我知道神就用斧头在拆我的框框，
很痛苦的，
痛苦，
这个框现在还没拆完的，
而且这些框框还没有完全拆掉。
无论我们意识到或者是没有意识到，
无论 我们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
或者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
或者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
我们做了基督徒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
我们做了基督徒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
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个框框，
我们心里都有很多的框条，
我们拿这个框来框住自己，
我们用这些框子来框住自己，
我们拿这个框来框住人家，
我们用这个框子去框住别人，
我们甚至拿这个框来框住神和神自己的作为，
我们甚至拿这个框子来框住神还有他的作为。
神永远不会被我们框框限制住的，
神是永远不会被我们的框子框住的。
巴菲特讲到一句话，我对我好受用。
巴菲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
他说：做你没有做过的事，咁就叫成长。
他说：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样才会成长。
做你不想做的事，这个就叫更新。
做你不想做的事，这就是要更新。
做你不敢做的事，咁呢个先叫突破。
去做你不敢做的事，那才叫突破。
啊，我再读一次，我觉得呢个对我有受用啊。做你未做过的事，
很重要，我再重复一次。
咁就成长。
做你没做过的事，这叫成长。
做你不想做的事，咁叫更新。
做你不想做的事，这叫更新。
做你不敢做的事，咁就突破。
做你不敢做的事，这叫突破。
这个话常常提醒我自己，
这句话我常用来提醒我自己，
即越是自己不想面对的人，
越是自己不想面对的人，
或者自己很不想起碰的那些事，
或者是自己很不想碰到的事情，
我就越想靠神自己去试一试，
我就越想靠着神来试一下，
来更新自己，
来更新自己，
去突破自己，
来突破自己。
两三个礼拜前我做了一件事，
两三个星期前我做了一件事，
那个事情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啦，
这不能说是一件好事，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太太说你绝对不会做的。
但是我太太说这是你以前绝对不会做的。
她说明顺明顺，我估不到你真的做了。
说明顺明顺，我真想不到你竟然真的做了。
就是我真的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做了这件事。
就是这句话提醒我，就是有些事我不想面对，我一定是靠着神的恩典去试一试。
就是这句话提醒我，有些事我真的不想做，但是我靠着神，我试了一下。
最后来总结，
最后来一个总结。
耶稣去试探呢段经文系咪讲咗乜嘢呢？
耶稣面对试探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
佢讲咗我哋嘅需求。
他讲了我们的需求。
我哋嘅要求。
我们的要求。
同埋我哋嘅追求。
还有我们的追求。
也讲咗我哋自己嘅保障。
也说了我们自己的保障。
我哋嘅逆境。
我们的逆境。
和我们的前途，
和我们的前途。
那耶稣自己每一个的回复，每一个答复，都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耶稣每一句答话，都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他明确告诉我们，告诉我们，
他明确的告诉我们，
我们所依靠的是神的话语。
我们所依靠的是神的话语，
不是任何别的其他的东西，
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在神可以试 炼我哋，
是神可以试炼我们。
诶，炼系炼，即系锻炼嘅炼啊，更炼嘅炼啊，炼试炼系神要试炼我哋。
这是锻炼的炼，是神才可以试炼我们。
唔系我哋试探神，
不是我们可以试探神。
我哋要敬拜侍奉嘅系耶和华上帝。
我们要敬拜要侍奉的是耶和华上帝。
唔系魔鬼，更唔系其他呢个假神。
不是魔鬼，更不是其他的假神。
我哋必须要像耶稣咁样。
我们必须要像耶稣一样，
靠着神的话语经得起考验，
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经得起考验。
唯有这样，我们才是真真正正的守护我们的神。
唯有这样，我们才是真真正正的顺服我们的神，
守护我们的神，
守护我们的神。
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阿门，
阿门。